今天要开始新的一章，请你们翻到创世纪第24章。照理我们应该全章都念，我想恐怕这一章是算这个创世纪里面很长的一章之一了。OK， 但是若是我们要把它也不念的话，我们查经的时间就少了，而且我们九点钟一定要晚，因为我们的祷告会改到9点钟。我们从第一经念起念到第27节，我想这样就好啊，好吧？我们其余的就不念了，下面的都有些是重复的话语，这中间稍微有点不同就是了，讲述都是一件事 ，OK？ 再从61节念起念到第67节，两段圣经 ，OK？ 找到以后，我们大家同声念，好吧？24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27节，找到没有？那到我们一起念，进来。亚伯拉罕年纪老迈，来，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他田业的老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叫你知道耶和华天地的主启示，不要为我儿子系这一个家呢是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所去，为我儿子洗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你子不肯跟我到这里来，我必须向你儿子带回你年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耶和华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洗一个妻子。倘若你子不肯跟你来，我视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这事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为这事向他起誓。那仆人从他主人的罗都洗掉10匹骆驼，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苏波大米去，到了拿俄的城，天将晚，众里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被叫了都跪在城外的水晶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接我主人亚伯拉罕，是我今日你见好机会，我现在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借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要借你的骆驼喝，你那女子就作为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是恩见我主人了。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放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贝图利所生的，贝托利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俄妻子乔美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精美，还是处女，也为真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大瓶，仆人跑上前去拧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敬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她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里接她喝，女子接她喝了，就说：我再为你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着。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是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两个金镯送10克了，接了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住宿的地方没有？你只说：我是卡缅拿俄之子贝图里的儿子。又说：我们家里都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但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兄弟的家里。请你们再翻到第61节到67节， 请来。你把家侍女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那时他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伊莎出来在田间牧羊，寂寞一看见了骆驼，以巴加寂寞看见伊莎，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以巴加就拿字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告诉伊莎。伊莎别领以巴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洗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伊莎始终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我鼓励你们呢，今天回家，明天把27节、28节到60节念一遍。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在古代的时候一个非常感动人的爱情故事。你们不是喜欢看爱情故事吗？啊，这个 romance story 总是不厌的啊。所以这个无论哪个地方写小说也好，总要加一点爱情在里头，好像人听起来看起来就觉得有点味道啊。实际上这是圣经里面难得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这些人的情景。这个24章按照这个传统来讲是最不好讲的。那么过去的时候来解释这个24章的这些传道人用什么办法来解释呢？他们有人呢就把这一章当作疫表来讲啊，亚伯拉罕是代表神，疫表神啊，这个伊莎代表基督，利巴加代表教会，老婆人是代表圣灵啊，很好的。我现在不晓得有没有，我本来有一本书是专门我播的一本书，专门讲这个24章的，就是怎么讲法的啊，看起来是很好的，对不对啊？啊，但是我自己本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以后，虽然这个故事是很感人啊，叫人啊，这个读了晓得当时的时候那个情绪，但是我相信圣经记载这件事，不是单单要我们来把它当作疫表来解释这个圣经。圣经里面有疫表呢？有。若是我们看希伯来书的话，很清楚的有好些啊，而且在四福音里面也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怎么拿这个旧约的事来疫表他。比方说耶稣基督复活吧，他拿旧约的什么来做疫表？这些犹太人要求耶稣行个神迹，耶稣怎么说呢？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除了什么神迹以外没有的啊，有哪的三天三晚在一肚子里，那个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所以你可以看见有没有呢？有啊，有把那个故事来在新约来做一个解释，做个疫表，做个解释啊，弟兄姊妹们，那么这张圣经可以不可以呢？不是不可以，可以这样讲。那可惜了，我不晓得现在还能够找到这本书吧，因为我常常书就不见了，不翼而飞。我问那些借我书的人，不晓得，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我的书只有减少，那除非我要平常常常增加，到你们这里来我还增加不了多少书。因为什么呢？还有好多书没有功夫看呢啊，这个神师母病了这几年，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不应该再买，要把这些书看完了再买啊。对， anyway， 可以不可以这么讲？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圣经既然神感动人把这个故事记载下来，不是单单让我们看见在那一个时代啊，人的婚姻是怎么样的。我心里请问，是自由恋爱呢，是父母做主啊？啊，若是找有一般人这么讲啊，说我们样样事情啊都要按照圣经所讲的，我们要这么做啊？哦，是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啊，一个事实，一个例子啊，圣餐。在哪个时候吃的？那我们教会是不听的，对不对啊？啊，是不是呢？但是那一些真宗圣经里说，这是晚餐呢、啊、，supper。那摩西的请问 ，supper 这个晚餐什么时候吃的？啊，是晚上吃的嘛，对不对？好，我们这个教会是早上是晚上，啊，
早上的，所以你们这个不对啊，不按圣经啊，圣经是个晚餐，是晚上的。那这样的虔诚，北部不北部是北部的。若是咬文嚼字的人，我抓住这个东西，一定要这样。若是不听要吃吃这个圣餐的话，那是不喝圣经的。若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代的婚姻是父亲做主的。那么现在我们这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懂了吧？那圣经记载在这里，不是叫我们看见那个时候风俗怎么样，或者是叫我们按照这样的一定要按照这么做。那我相信这不是圣经的意思，对不对？我不想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啊？声音还太小了，同意不同意？好，既然这样，那么让圣经记载在这里干什么？干什么？一定有他的目的的嘛。他把这个故事摆在这里，是亚伯拉罕怎么样为他的儿子讨媳妇，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了，那这个时候撒来怎么样？上一个礼拜讲了，撒来已经什么？已经过世了嘛？啊，他想到他这个儿子还没有结婚呢，已经30多岁了，说那个时候30多岁就不像我们现在啊，对吧？是已经还没有结婚呢。虽然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生向来这一切的事情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这亚伯拉罕实在是个蒙福的人，向来从来开头到现在，他始终答应了主的呼召，以后到现在一切的事情上神都赐福给他。那亚伯拉罕现在急了，要为他儿子讨媳妇了，所以就叫他的老婆人，这个老婆人是非常忠心的，是管理他全家事业的这么一位。那现在很少这样子了啊。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面那个男工是个佣人，在我们家里好久了。哇呀，我告诉你啊，他比我的爸爸妈妈还厉害。我妈妈烧菜我都会到厨房里面去了，我还可以自手自脚的，还有问啊，还有要拿点东西吃了。哎呀，他若是烧菜啊，我连厨房门都不能进去的。若是进去他拿个叉要打人的。哇，这个为什么呢？他有那么大权柄呢？我还没生出来，他已经在我家里了嘛。啊，这个老佣人嘛，哇，现在很少这样的情形了。那个时候他有这么一个佣人，他叫他把手放在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叫他起誓。起什么誓？起什么誓？啊，起什么誓？啊，起什么誓？啊，若是刚才我们读了以后，你们注意不注意呢？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两个不要啊，不要啊，这个很要紧了啊，是吧？不要什么？走一个就叫他妻室，不要娶一个迦南的女子为妻啊。那么我现在请问，若是不要不讨这个迦南的女子为妻，那么讨什么呢？讨他自己本族去，要讨他本族去啊，米苏布达米的本族去，到那里要去什么？娶一个讨一个女子回来。要领一个女子回来，让这个儿子回去怎么回呢？他有这么两个不要，注意没有啊？一个是在哪里？第三节啊，我要叫你知道耶和华天地的主，岂是不要为我儿子娶一个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我现在请问，为什么他这里有个不要？这个不要是表明什么？表明他亚伯拉罕要跟他儿子办这个婚事的时候，他规定了一个年则。啊，儿子结婚应该的，讨太太应该不应该？等得亚伯拉罕讲，有一个不要，不要讨迦南女子为妻。好，现在我请问，为什么他要这么讲？为什么不要？迦南女子不是女子吗？为什么不要讨迦南女子呢？弟兄姊妹们啊，若是我们懂得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懂得。下面还有一个不要，懂得这两个不要的意义的话呢，就晓得为什么圣经记载这一段圣经。哎，神的灵怎么感动了记载这段圣经在这里？哎 ，come on， 为什么不要？好，若是以撒讨了迦南女子为妻，好，那我写的前面生出来的孩子到底是亚伯拉罕后代呢，还是迦南人的后代？啊？哎呀，你们不敢讲就扎种了嘛。 对不对呢？啊，是为什么杂种就不好呢？啊，现在我们不是有中国人从外国人结婚的吗？为什么他就不能呢？是不是人种歧视？啊，看不起迦南人？不是的，就一个原因，他讲出了原因，因为什么东西？啊，第七节告诉我们，第七节告诉我们一个原因的。OK， 好，我们再来看，妈妈再来看啊，一个原因的。啊，第二，他说不但是你不要套跟我的儿子套这个迦南女作为妻，而且什么呢？要不要把我的儿子带回他原来的地方，要到他这个父家去套一个女子来。弟兄姊妹们，我心里请问，这个中间隔多少路啊？相当的路程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啊，因为很远嘛，不是很近了。我心里请问，这个男孩子人家还没看见过，心里要叫这个老人家去，啊，把在那里说，哎，你可不可以嫁我的小主人呐？啊，我的小主人嘛，这么漂亮，长得这么帅。啊，我的大主人呢是有多少财产？那你肯不肯嫁我这个小主人？我心里请问，你们中间姊妹们告诉我，若是你那个地方的女子，她跑来问你，你怎么样？好，我借啊。啊，有这样的人吗？有没有啊？有没有这样的女子呢？不会的嘛，没有的，绝对不可能的嘛。所以这个老婆人就问对亚伯兰，是一个非常这个实在的一个情形。他若是那么这个女子不肯来，我可以不可以把你儿子带回去，带回去呢？要不然这么说，哎，不可以，不要带回去。为什么？为什么不要带回去？啊？为什么不要带回去？所以在这里呀，我告诉你啊，不但是现在呀，古代就是这个样子的。亚伯拉罕有经验的了。哎，我可以告诉你啊，这个若是把他带回去了以后，这个太太不肯回来，不肯跟他来，那么这个伊莎到哪里去了？啊，伊莎在那里住下了嘛？为什么？常常啊，哎呀，我心里请问，是丈夫带领妻子呢，是妻子带领丈夫啊？啊，你们老是告诉我，你在家里是还是丈夫做头是你做头啊？那、啊、你说不是，我是丈夫做头，真的吗？多半的事情，你的先生若是。是做了主，我没有通知你，你怎么样？啊，你这个嘴巴就翘得那么高了，对不对啊？哇，那一天你饭都不烧了，对不对呢？哎呀，所以我看过在这里这么一看呢，我就想到世界上最大力量的是哪一个？女人，女人最力量大。哎，讲的话就不能不听的。若她不肯来，那不是伊莎就在那里住下了吗？好，那么有两个不要，同一个不要，不要讨迦南的女子为妻，为什么呢？结了婚以后，这个女子到底这个后代到底是亚伯拉罕后代呢，还是亚伯拉罕同这个迦南人的后代？那为这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不好？哎，因为耶和华曾经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什么？赐给我的后代的嘛。若是是一个杂种的话，到底是赐给迦南人，赐给亚伯拉罕的后代的？听得懂了吧？就这个不可以，这个绝对不可以。这绝对不可以 OK， 那么要讨他本地，若是本地的女子不肯来，要不要把你儿子带去呢？他千万不要把他带去，哎，不可，不要啊，不但不要，下一个不可，不可把我儿子带回去，不要，不可，非常的坚定，这两个是他坚定的规定，说不可。为什么不可？怕他儿子去了不回到迦南地了。这个迦南地他不能走的，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应许要赐给他的后裔的嘛。所以我这个后裔绝对不能回去，回去了不来的话，那不是神的应许落空啦。所以他怎么说？不可，不可，不要，不要，不要。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看呢，在这两个不要和加上一个不可的话，这是表明什么？表明什么事啊？表明什么？写出来什么？哎，为什么要等我讲呢？怎么大家讲啊？啊，是写出什么？写出亚伯拉罕的什么？哎，写出亚伯拉罕的信心，写出亚伯拉罕的信心。 相信神应许的话实在是靠得住的，他就是这么做的，他有信心。好，我先请问，那么既然是他相信有信心啊，好 ,OK, 他有这样的心，在他儿子讨媳妇的事情上给我们看见什么？这两个不要什么意思？亚伯拉罕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弟兄姊妹们呢，信心平常在我们看起来好像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将来死了上天堂啊，对不对？我们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我们信了神以后啊，神保佑我们，像赐福给亚伯拉罕一样赐福给我们啊，我们就这么想法，还是什么？还是很深的异教的观念，功利主义，连信仰都如此。但今天神把这张圣经记载在这里，亚伯拉罕怎么决定怎么做，给我们另外看见一些什么？他这样的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什么？是他在这一件事情上处理的事情上，就是处理他这个儿子讨媳妇的事情上，是他生命中间的一件事，对不对啊？这个信心成为他生命的是什么？真的什么原则 principle of his life, 他生命的原则啊。所以圣经虽然没有写明这四个字，但是这个整个的一个故事说出来这个道理。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单单信将来的事，信蛇是将来的事，若不将来的事他不效用信心吗？对不对？神应许的他相信，但是他相信这样的信心成了他现在生活的原则，说哎，这个我不做的，你不要把我跟我的儿子跑个迦南，你是不行，也不可把我的儿子带回本地去。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信仰，他有这个信心吗？他有这个信仰，他相信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的，成了他什么？成了他的什么呢？整个他给他儿子讨媳妇的原则。在这个地方我读到这里，我看到这两个不要加上个不可，我心里很受感动。圣经不是就这么记载一个故事，圣经记载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之所以成为信心之父，哎呀，我很的帮助，像上一章一样的啊，为他的妻子死了，他要买地来葬他的妻子。我们看见一件事，他的信心，了不起的信心。现在这一章给我们看见，他要为他的儿子讨媳妇，不讨迦南地，也不把儿子带回去，要叫那地方的女子要来。为什么呢？因为曾经第七节，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是他不做这件事的两个不可的后面的因。我们这样看出来他信不信啊？他信不信上帝的话？信不信？信。因为信的缘故，所以他说我不可不要，不可不要。为什么呢？这成了他生活的原则。真正的信仰实在是我们生活的准则。别人要这么做我不做，为什么？这我的信仰。别人可以怎么行我不行，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生活的原则。弟兄姊妹看懂了吧？所以信仰不是单单是我们这个精神上的一个寄托，不是的，是我们实际生活的什么原则。我们有我们的生活原则的，就是什么都可以，但这个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我的信仰。我现在请问，厉害不厉害啊？厉害不厉害？亚伯拉罕厉害不厉害？厉害啊！信仰产生这样的原则，他能守得住啊！这叫我真是心里很受感动。好，我心里请问，若是 那边的女子不肯来呢？哦，迦南女子也不要啊，本地本说的女子也不肯来。像我刚才讲的，若是我们中间的姊妹们是在那个本地的一个女子中间的一格啊，若是这个老婆人跑来对你说，你肯不肯嫁给我的小主人啊？你对他怎么样啊？啊，你这个小主人是谁啊？我都看到没看过啊，对不对啊？啊，他讲的怎么样？好，形容的怎么好？我心里千万，你说我跟你去啊？有没有这样的女子呢？啊，不可能嘛，好像是不是？好像不可能这件事嘛。这个老婆人实在不是一个糊涂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觉得这个老主人啊，这个性啊，性得了怎么样？性得怎么样？性得了米了，性得了糊涂了啊！哪有这样的事的？不把这个儿子带到那边叫人家看一看啊？那么是女儿子看见，哇！我相信这个伊莎也很漂亮的啊。为什么呢？他的妈妈也漂亮嘛，对不对呢？儿子都像母亲嘛，对不对？很漂亮的嘛，一定很漂亮的啊！而且什么很有教养的嘛，在一个信仰的家庭里面出来的，规规矩矩的嘛，啊，人见人爱啊！不要说女人，连男人看了也喜欢了、啊。哎呦，那有那么好的儿子啊？啊，有那么好的哇，对不对呢？啊，是不是？但不去谁家？那不来怎么办？那么我现在请问，不来怎么办？是不是？若是不来的话呢？一半一半，我儿子走一半路，那个女子走一半路。啊啊啊啊！他说就是不可，不可把我的儿子带回去。那我心里请问，若是不把儿子带回去，女子不来怎么样？啊？好了，他的儿子就没有什么，没有太太了。那没有太太了，亚伯拉罕有没有后代啊？啊，变得绝子绝孙了。哇，守住信仰的原则可能怎么厉害啊？我先请问这个婆人给他讲了，若是不来亚伯拉罕以后怎么样？要是哎呀，若是不来的话呢，虽然我是这个信仰，虽然我有这个圣言者，但是不来现实嘛啊，那么马虎点啦，减少点啦啊，减个30%，这个年值有30%可减的呀、啊，啊，什么叫做年值？啊，年值是必须要什么？必须要遵守的，没有庄家玩家的。那弟兄姊妹们，我心里请问，你懂我今天的信仰在我们生活上所做的事，是不是像他那个样子啊？啊，若是像他那样子的话，人家看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样啊？今天为什么人家不相信啊？因为我们信了以后，我们生活上的准则同那些外邦人一个样子嘛，并不是因为说这是我的信仰，这是我生活的原则，这就是我绝对不做，你是本不做，你没有收入不做，你的工作就抵消掉，有没有 risk 啊？有没有生活 risk？守住这个生活原则，有没有这个冒险性啊？有没有啊？哦，亚伯拉罕晓得不晓得啊？晓得他还做啊？所以呢，你看见了，我刚才讲的是我能想，亚伯拉罕从来不想这件事啊。他怎么说呢？他对他怎么说啊？他对他怎么说？他说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问我儿子娶个妻子来。你看看他信心大不大啊？他不是没有信心的，他是有信心，就是这样，我相信耶和华天地的主必差遣他的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问我儿子娶个妻子来。倘若你是不肯跟你来呢，我是你其实是与你无干这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没有妻室，没有后代，也是这个样子。这是我加进去的。 圣经里没有的，对不对呢？
是不是呢？他有这个，他有这么一个决心啊，了不起的，这了不起的一件事啊！
哎，们吧，哎们，弟兄姊妹们呢、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圣经摆在这里，实在是对我们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也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他生活的原则，守住的。他不做的事就不做，哎，不能做的就不做。不可以做的就不做，一定这样，因为这神规定的，神这样讲的。若是不这么做的话，就对神没有信心啊！我们常常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帮上帝很多的忙，但是我们的帮忙呢，也帮一忙啊，没有做正路啊，反而做了歪路，所以我们的见证在地上，我们在世界上没有见证。这个亚伯兰摆在这里，这个见证是了不起的一件事。他还对那个仆人讲，若是那边女子不肯跟你回来，你写的起的事与你无干，与你无干，是哪一个人负责？啊，亚伯兰自己负责。但是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天地的主，他必定打发使者在你面前走，一定是你在我地方跟我，在我本族那里啊，给我带从那里带一个妻子，为我儿子带一个妻子回来。弟兄姊妹们，真是了不起啊，了不起 啊！在每一个信主人的生命里面，都有过这样的事件，有一些我们不肯做的、不可以做的，但是有人还是做了。把信仰定了，在现实的生活中间守不住啊！啊，信仰有好多这个原则是不能做的，但是我们守不住，我们为着现实，我们就是妥协。等到我们一妥协，魔鬼就在屋顶上拍手。你看看，圣保罗就这个样子，在台上哦讲的天花乱坠，要叫我们有信心，他自己生活不守原则。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这样子？哎呀，你说那太冒险了。是，信心都看见了，看不见了。来不来？这个女士来不来？晓得不晓得？没有人晓得的。但她在灵性里面有把握的，她晓得我走这条路是正的，我应该这么做。我这么做的时候，神一定要成就他的应许的，他一定会把这些做成功的。所以他说，哎。天上的使者啊，神的打发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回来。同信心有没有关系？啊？哎，这才是真正的相信啊，这才是真正的信心啊！他一点都不怀疑的，就是不来的话，你也不可以带去，那是了不起的一个见证。就是说没有妻子，再没有这个后代的话，我都不做这件事，因为神自己。把这个的应许赐给我的，但相信神既然应许这么做，他一定要成就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见一边相信一边怎么呢？一边有这个绝对守住原则的那一个愿意牺牲的愿意什么都摆上的那一个见证，了不起啊！哎呀，圣经这么好，你们都不受感动。你看你们不受感动，你看啊，对不对？你的信心同你的生活没什么分别。No， 这不是个装饰品啊，信仰不是个装饰品啊，信仰是我们在地上生活必须要做的一个信心啊，信仰，不然就不上这个信仰。你说这是我真正相信就这个样子的，那不然的话你就不这个信心不真，你信仰就不真，没有降价玩价的，可以的就可以，不可以的就不可以。真是好啊，真是好、啊、好。现在我请问，圣经是不是到这里为止？圣经若是到这里为止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十个中间九个半，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我圣保罗圣保罗，你懂吧？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会怎么做？我不一定做得到，对不对？哎 ，come on， 对不对？啊，对不对？哎，你们要不要看这个结果怎么样？要不要看呢、啊？ 哎，要看了，若是像这样的信心，受受年岁的人，他怎么样呢？哇，我现在先看第十节，第十节到第二十七节，下面的呢，就是他们你经历以后发生的情景，你们会再去看啊。OK， 好，这个老妇人，这个老婆人呢，就带了十片骆驼。啊，这个骆驼是很会背东西的，所以十片骆驼啊，那相当多的东西啊，带了主人各样的财物啊，就到那边去了啊，到那去了啊。我说这个老人家，这个佣人呢，很聪明哎啊，不是凭空口讲，我的主人很不错，很财富很好的啊，他些各样东西都带一点去，是不当嘴角也给他们看看，那人就晓得，哎，至少看这个看带的东西啊，就晓得这个不是。啊，不是谎话的啦，啊，所以他很聪明啊。OK， 好，带了以后怎么样呢？啊，起身就走了。好，到了那个拿俄族的城呢，正好是天晚的时候，你们都知道的，那个地方的人，这个女孩子出来打水的，男人不出来打水的，都是女人的。哎，这好像我从前在这个野人山一带的地方啊，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一个样子的，有一个这个白蚁族，那个男人是在家里抱娃娃的，女人在田里面种田的，啊，真的没有个男人在田里种田的，如果那男人跑到田里种田了，人家笑死了，所以都是女人种田的，所以，哎呀，我们这些男人呢，你们待错了地方啊，不应该搬到这里来的，应该搬到那个地方去啊，这个是苦工都是女孩子做的啊。那么那个地方是这样子的，所以是我晚上啊，这个到傍晚的时候打水都是女孩子出来的，然后而且水瓶呢就钉在头上的，哎，因为说你会想他拿下来嘛，因为就在头上拿下来嘛，出来打水的。好，哦，这个老人家很聪明啊，像这个时候城里面的女子都来了，那个这个城里多少女子啊，我们都晓得一定不是一个两个，对不对啊，哎，M&M，哎，不是一定两个嘛，很多了嘛，都出来，他想这个都中间来了，你们哪一个呢，是啊，啊，是不是？你们这个在美国常常讲怎么着？啊，猜，点就点这个啊，是不是这样子？不可能嘛，不可能嘛！所以他在那个女子要出来的时候，他就什么呢？哎，到底是亚伯拉罕家里面出来的，什么？他就祷告，向上帝祷告。他向上帝祷告。啊，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赐恩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是我今日遇见什么好机会，那是我自己的话把这几个字签下来，我看得很中意，为什么呢？因为做事是我们做的，成就的机会是哪一个给的？是神给的，你有本事会做研究，但是机会是神给你的，对不对？真的机会不是每一个人有的，是神赐给我们的。OK， 啊，他赐我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啊，城里妓名的女子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你看他聪明不聪明？他祷告从上帝讲话啊，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一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说请，塔罗说请喝，我也给你骆驼喝。捏那女子就坐。你说一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也，这样啊，我便知道你是给我的主人了。今天我请问，他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祷告的这些话，好不好？哎，我向你请问，哎，有一个人今天走到你门口说啊，太太啊，我这小姐，我现在好口渴，请你给我点水喝，你怎么说？你叫他进你家里来。请进来，坐在厨房里面，我倒水给你喝，怎么样？你在门口那个自来水开开，那就在这里呢，对不对啊？还不大年幼，就那个时代，对吧？打水就不容易，打了水来，我打水叫你喝，不认识，对不对啊？这个是很不合道理的，好像一件事一样的。但他说，罗斯他说啊，请喝啊，我也给你骆驼喝啊，那你是就给你。就是你做一定做我婆人你婆人伊莎的妻，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为什么这么祷告？他为什么这么祷告？本来他不知道嘛，若是有这么一个女子肯做的，我现在请问，有哪几个女子肯这样做呢？啊，有哪几个？那为什么他有什么讲呢？ 这我你请你把水瓶拿下来啊，敬我水喝。他说若若是他说请喝，也我也给你罗度喝。我心里请问，这样的女子什么样的女子？啊，你看见这个从来不是不经过面的，是吧？对他讲话怎么？啊，你谁啊？我也不认得你，对不对？说你要你水喝，那你自己喝，我就拿个瓶就走了嘛，对不对呢？那么若是他说请喝，表明什么？表明这个女子怎么样？哎，这个好，这个一个很良善的，这个女子很良善，对不对？哎，我心里问，胸脯一看，看不给他水喝，要骂他，骂了他两句，你什么人呢？啊，为什么我要给你水喝，对不对？那他说我请喝啊，我请喝啊，我也给你罗都打水，那你会看见这个女子什么呢？非常良善，对不对呢？好，不但给他喝，而且跟罗都喝。那么我心里请问，这个女子什么样的女子？啊？哎，不但是这个良善，而且怎么样？哎，连牲畜他都爱啊！哎，不但个人喝，连牲畜他都黑啊！喝，我心里请问，一个人，一个女人，对牲畜都那么爱，我心里请问，对若是家里有仆人的话，爱不爱？你懂吧？这个老仆人，他心目中已经有那个女主人的像，一个 image， 嗯。他说这样的一个女子呢，那为我的这个主人呢就很好，是为主人好是为他好，懂得我这个意思吗？啊，你从这个言辞之间呢，你可以想到他心目中想的那么个好的一个女子吗？啊，我心里请问哪里来呀、啊？对不对呢？对不对呢？那么我心里请问，看这个结果怎么样？啊，真好，要不要念下去？啊，好得很呢，好得很啊。第十五节啊，那第十五节他说他已经说了这样别知道你是生给我的主人了。第十五节话啊，换句话他祷告完了没有？祷告还没完呢，啊，还没完呢，啊，还下面有两个字，什么字？不料，不料意思什么？想象不到的，意想不到的，意外的，对不对？不料，哎呀，我真喜欢这两个字，不料啊，真的，李伯家肩头上光着水瓶出来。李伯家是什么人呢？是李图斯所生的。李图斯是亚伯拉罕兄弟两个妻子亚比的儿子。我心里请问有没有关系啊？啊，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吗？一讲的话就他们晓得不晓得？你想亚伯拉罕的儿子伊莎，他们晓得不晓得？晓得吗？所以不会怎么样，不会完全拒绝吗？我心里请问。这个机会好不好啊？出来这个女子，这个机会好不好？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哎呀，我很喜欢这节圣经啊。为什么呢？这个老人家他说话还没有说完呢。所以有的时候啊，上帝恩待我们呢，你话还没讲完他就已经答应了啊。哎，我看到这里我就好笑。为什么呢？为什么这句话摆在这里，你知道为什么？老人话多。哎，上帝说你不要话多了啦，我晓得了啦，我早就给你预备了，你懂不懂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哎呀，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什么样啰啰嗦嗦啰啰嗦嗦，这话还没有说完呢。哎呀，我看到这里正好。平常我们中下要祷告十次二十次一百次，哇，上帝才听，他这个祷告还没做完，话还没说完。哎呀，我想这个老人家到底老了，老人就话多。我们这里没老人啊，啊，小心啊，儿女们不要在儿女们面前啰啰嗦嗦啰啰嗦嗦啰啰嗦嗦说不了啊。哎呀，他们讨厌我们老人家话多。所以我坐在我女儿女婿家里话很少。真的吗？你话多了讨厌嘛，人家讨厌了，老人就话多，人家上帝都讨厌，所以他还没有说完，不料李伯家就来了。啊呀，你看这个李伯家来了，是他这个亚伯拉罕兄弟生的一个女儿。你看看这个巧不巧啊？巧啊，巧不巧？你可以看见神是怎么样安排的。哎，我心里想问，那么多女子中间就这么一个女子跑出来，能够巧有多少巧？你看活染色有多少啊？有多少可以说这个一定是这个巧合的？有多少机会啊？实在看见神的时候，早就在这个老仆人还没有到的时候， 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看出来一样事情就安排好了。在人看巧，在我看起来上帝守的带领。你给我一件机会，神给他这么一个好的机会。OK? 好，那么。上面那个主席要介绍我了啊，感谢主，今天圣保罗来跟我们讲到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认识圣保罗，哎，都他也挤了好几个圣保罗，我坐在底下真是摇头啊，难怪这个教会里的小孩子都没有礼貌啊，我不是叫笑话，弟兄姊妹们啊，你这样做是害你的孩子，不是你想一见人家没有礼貌，人家头给你像什么啊？对不对？不会，嘿，不会这样的嘛？对不对？啊，真的吗？你现在看，到教会里面来，为什么要叫你们说穿衣服、穿衣服？为什么主日学里面我勉励他们说一定要叫小孩子dress up？ 为什么？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你到一个公司里去求责任，这一个工作，你怎么样去的？啊，穿个汗衫，对不对？啊，穿个什么？穿个短裤。啊，我穿个裤子破的，细细都露出来的，那样跑去，穿个拖鞋皮皮跑跑到那里，我来找工作的，人家要不要你？那你告诉我嘛，弟兄姊妹们，是哪一个吃亏啊？是自己的孩子吃亏啊？你不要想这样，真的，弟兄姊妹们，这些事虽然你看起来好像小事，但是看起来真是好，真要紧。你一听这个话，你晓得这个女子她有家境的好的教导。哦，现在我们北美洲有好多基督徒家女孩子像八万一样的，真的捡了米你都不理人的，不但不理人的，哦，那个米毛尖这个都会往上跳的，哇，你一看晓得他那个傲慢的样子，我说的若是这样的女孩子，你想想有哪一个男人要啊？对不起啊，我不是骂你们，真的吗？若是一个规规矩矩男孩子，一看这个就怕了。这个还不了，我还没有做交朋友就那么厉害的，那个米毛都这样直的嘛，这还了得，对不对呢？真的吗？我告诉你们，这个是应该的，应该的。哎，穿衣服，我们的对人的态度，朋友一听这个话就很好，这个人有礼貌。他急忙拿下瓶来，我心里请问，这个急忙什么意思？啊，快了，这什么意思？快，勤戒了，这个人做事不马虎啊。他不是好，我是给你吃，慢慢的来，那慢慢拿的啊，那，人家喝水口渴嘛，要口渴了，马上要喝嘛，他马怎么样，就忙就拿来。你说这个小孩子好不好？真好啊，不但好啊，他对他怎么说？啊，他对他拿了怎么说？我主请喝，请讲了这话以后怎么样？把瓶子怎么样？那，把瓶子交给他了，那你吃了喝，啊，怎么样？哎，托在手上接他喝，弟兄姊妹们，我心里请问，那个老婆人喝得了真什么呀？哎，真无心啊，真高兴啊！你看这个女子多好啊，啊，偷偷了给他喝，你看好不好？哎呀，我心里请问，他本来祷告里说请喝啊，那已经喝好了吗？心里你看好不好？更好了。哎呀，我怎么念下圣经来？怎么样了解？你可以看见这个理发家是做什么？难怪啊，一结婚，伊莎就心里得了安慰啊，懂了吧？不是一结了婚就什么？我不讲下去了，你们自己知道。OK， 你直接他喝了，就说我再给你罗多大水啊，叫罗多也喝住。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这些骆驼打上水来。我先请问，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不懒惰，非常勤俭的一个人。这是女人生活的很要紧的美德。那我们中国的总结很错误的观念，什么观念呢？是人家服侍我，那个人生最好的。啊，这个人才有福气的。哦，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从前的这些父母要跟女儿要嫁给人家，要到这家人家去啊，要喝茶就要喝水，茶拿到你手上；要吃饭，饭碗碰到你手上，那样的这个女儿嫁出去才是有福气的。弟兄姊妹们，难怪不到三天四天，人家就讨厌你了。
啊，你可以看见这个女子不是这个样子的吗？一个 serving 的 attitude 是服侍的，你身躯她都是这个样子，劲忙劲忙，快快做，快快用，把这个装好好的啊！难怪啊，那个仆人他定睛看他，一句话都不讲，这个老人家真是了不起啊！但是我在这句话的下面里头，我相信，哎，他心里面怎么样？啊，我心里虽然嘴里一句话不讲，心里怎么样？哇，高兴得不得了啊，高兴得不得了。要晓得耶和华赐福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所以这个路途合作了以后，那人就拿了一个金款就送给他啊，一个两个金珠子也送给他，接了他以后就跟他说，请告诉我你是谁家的女儿啊，我的他说我父亲家什么，你父亲家有什么地方住没有啊，寄宿地方住没有。好，请你们再看二十三节。24节，他告诉他是什么人的女儿。25节，你们大家能念啊？25节，我们一起念来。又说，我们家里，哦 no， 两超市有是有哦，no， 这够的两超，还有呢？也有什么住宿的地方？我心里请问，这个女人小气呢，还是大方、慷慨？哎，我对不起啊，不是骂你们女人啊。我们男人比较有点糊里糊涂的，是大开的很呢、啊。女子呢，比较什么呀？哎，这是你讲，不是我讲啊。哎，小气一点，对不对啊？哎，但是这个女子怎么样？非常慷慨，哇！我家里面粮食绰绰有余啊，啊，也有居住的地方。我心里请问，难怪啊，这个仆人一听见的时候，他就马上跪下来敬拜神，说：“我感谢你啊，你真的赐福给我的主人啊，听得懂了吧？你现在跟这个女子好不好啊？哎，不得那好哎，这个德行好哎，还有一个更好的，你看是什么？还有好的什么？你们圣经都忘记16节，16节怎么说？那女子面貌平平。”怎么说？容貌极其什么？极其美丽，哇呀，又美丽又德行啊！哇、哦，美丽的人呢、啊，场上有的时候凶得很的，对不对啊？啊，但是她又美丽又怎么好？你说呢？难怪有这么两个字，这两个什么字啊？啊，我真喜欢呢、啊，啊。什么不料，呵呵，不料，在他是不料，在上帝什么早就给他预备了，好不好啊？我想这样守住这个生活廉洁的人，哎，是不是儿子讨不到太太了？哎，告诉我，是不是讨不到太太了？不是，那么什么？哦，讨这个什么？哎呀，你看看，又有礼貌啊，又有爱心啊，啊，又有怜悯的心啊，又勤俭啊，啊，又什么啊，又慷慨哇！我请你请问，比这个老婆人打祷告时候那个女主人的像还有怎么样？还有好不晓多少倍！感谢赞美主啊！啊，我们为着信仰守住了年节就吃了亏了？没有啊，没有啊，有的时候。当时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吃了亏了，我这个事不做，这个生意我不做，那就是我不做吃了亏了啊！结果呢，无聊，大家记住无聊，好不好？连你想都没想到的恩典给你恩典。好了，我已经过了3分钟了，所以我一定要结束在这里。这张圣经留下这么一个脚印，信心的脚印。我再讲，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生活的什么？大家说，是我们信心的什么？弟兄姊妹们，圣经不是单单写在这里的文字，是摆在我们生活中的有生活的年照，求主帮助我们。神的话好不好？啊，这样多就有味道啊，有没有味道？哎，我是今天本来没有来，以前都已经睡了一觉了。为什么一天做下事呢就很累了，但是打开圣经就很有味道。
真高兴，感谢这赞美主。真的有些我可以做见证的，但是留到下一次再讲吧。那我们现在我为你们祷告啊，我们大家去低头。天父啊，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弟兄姊妹打开你宝贝的圣经，当我们读这张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出何等奇妙。哦，主啊，你给我们看见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他怎么样把信心不是当他生活的装饰品，是当他生活的原则。主啊，你原来在地上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该做的，什么不该做的。圣灵也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是不应该做的，那个应该做的，主啊，我们生活的原则，主啊，让它不是成为我们生活的点缀，让它成为我们生活应该紧紧为着你的缘故守住的生活的准则。你祝福这群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查考查考我们的信仰是否如此。但是谢谢主啊，当亚伯拉罕这么做的时候，你这样的赐恩给他，谢谢你。但你也照样赐恩给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肯把信仰告诉他生活念着的时候，你赐福他们。听我的祷告，让不是白白的在这里读经，巴不得这个圣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模型，你赐福给弟兄姊妹。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